历代至上31节到53节，约柜安设之后，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，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，直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，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，歌辖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，希曼是约珥的儿子，约珥是撒母耳的儿子，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，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，耶罗罕是以列的儿子，以列是陀雅的儿子，陀雅是苏弗的儿子，苏弗是以利加拿的儿子，以利加拿是马哈的儿子，马哈是亚玛赛的儿子，亚玛赛是以利加拿的儿子，以利加拿是约珥的儿子，约珥是亚撒利亚的儿子，亚撒利亚是西番雅的儿子，西番雅是他哈的儿子，他哈是亚西的儿子，亚西是以亚撒的儿子，以比亚撒是可拉的儿子，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，以斯哈是歌辖的儿子，歌辖是利未的儿子，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。希曼的族兄亚萨是比利加的儿子，亚萨在希曼右边公职，比利加是示米亚的儿子，示米亚是米迦勒的儿子，米迦勒是巴西亚的儿子。巴西亚是马基亚的儿子，马基亚是以特尼的儿子，以特尼是谢拉的儿子，谢拉是亚大雅的儿子，亚大雅是以探的儿子，以探是新马的儿子，新马是示梅的儿子，示梅是雅哈的儿子，雅哈是格顺的儿子，格顺是利未的儿子。他们的族兄米拉利的子孙，在他们左边公职的有以探，以探是基士的儿子，基士是亚伯底的儿子，亚伯底是马路的儿子，马路是哈沙比亚的儿子，哈沙比亚是亚麻谢的儿子，亚麻谢是希勒家的儿子，希勒家是暗西的儿子，暗西是巴尼的儿子。巴尼是沙麦的儿子，沙麦是莫利的儿子，莫利是母氏的儿子，母氏是米拉利的儿子，米拉利是利未的儿子。他们的族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的一切事。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。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，为以色列人赎罪，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。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，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书，亚比书的儿子是布吉，布吉的儿子是乌西，乌西的儿子是希拉西亚，希拉西亚的儿子是米拉约，米拉约的儿子是亚玛利亚，亚玛利亚的儿子是雅什突，雅什突的儿子是撒都，撒都的儿子是亚西马斯。
非常感谢弟兄姊妹的读经，这段经文也是很多人名读起来不容易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是《历代志上》6章31到53节。这段经文呢，它主要是记载的利未人，特别是敬拜服事的家族，他们在圣殿中是担任赞美与侍奉的角色。这些人呢，不仅是承接着神所赐的职分，更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承担起属灵的生命，提醒我们敬拜与服事的重要性。在整个历代记载的家族谱中，最重要的是犹大支派和利未支派。犹大呢，胜过一切的弟兄，所以君王从他而出。 所以犹大用了重要的篇幅，而利未是侍奉神的家族，所以介绍的特别清楚。从第31节开始说的圣殿的服饰，在圣殿供职的有西曼、亚撒和以探三人。简单而言，是大卫时代负责敬拜的三个主要的领袖，都可以追溯到利未的源头，就是格顺、歌侠和米拉里的三个系统，而且的记载的特别细致。大家看这段经文，实际上31到47节这段经文是以倒叙的方式，先讲述大卫时期的敬拜者，然后回溯到他们的祖先。这样的安排呢，是强调了敬拜的延续性，也说明了敬拜不只是属于某一代人的职责，而是世代相传的神圣使命。今天我们按照三段来分享，第一段是31到38节，一生的敬拜就是永远的敬拜。这部分呢，是记载的大卫在神的约柜安放妥当之后。指派六位人专门负责圣殿的音乐敬拜。西曼这段经文特别列出了歌侠族的诗班领袖西曼的家谱。歌侠族中，这个西曼是在诗班的中间。西曼呢，是撒母耳的后裔，也是可拉的后裔，并且呢是诗篇88篇的作者。他的子孙后来呢也是参与圣殿的音乐施工。诗歌敬拜的核心就是西曼的家族呢被呼召来赞美神，展现了音乐敬拜的延续性。这不仅是一种服饰，更是一种生命的献上。我们可以从西曼的敬拜中学习到，无论在什么处境，都要持守敬拜的心智。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敬拜不仅仅是行动，更是生命的见证。我们应当以敬拜为中心，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，都应该向神发出赞美。第二段呢是29到47节。亚撒是在39到43节被记载的歌颂族诗班领袖亚撒的家谱。亚撒呢是站在诗班的右边。亚撒是诗篇50篇以及诗篇73到83篇的作者，在圣经中也多次被提及。他这四个的内容。丰富，从赞美、感恩到认罪、祷告，都展现了这个敬拜的多样性。以探呢，44到47节这记载的米拉利族的诗班领袖以探的家谱。以探呢，米拉族这个是站在诗班的左边。以探可能是诗篇39篇的作者耶杜顿。他同样在诗篇中创作中是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历代志上16章41与他们是这样子记述的：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西曼、耶杜顿和其余被选民字的录在册上，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25章1节，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、西曼。并耶杜敦的子孙弹琴、鼓瑟、挑拨、唱歌。这也提醒我们，今天的敬拜与服饰并非是独立于过去，而是建立于信仰的传承。诗篇145篇4节，这代要对那代称颂你的作为，也要宣扬你的大能。所以，我们无论在哪个时代，都要忠于神所赐的使命，并将敬拜的火炬传递下去。第三段是48到53节，过犯可以被洗净。这段经文呢，主要是记载的亚伦的后裔如何承担大祭司的职责，负责献祭赎罪，并在圣所中 代求。神的呼求，服侍圣殿的利未人并没有土地的产业，唯独神是自己的基业。民数记18章20节所说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“你在以色列境内不可以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以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洁净与赎罪，敬拜与洁净是息息相关。罪使人无法亲近神，但是神设立的赎罪的制度，使人可以因献祭而得洁净。”这在新约中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希伯来书10章19到22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们要记得，虽然我们都会犯错，但神为我们预备了洁净的途径，只要我们凭信心来到他面前，他必赦免我们，使我们重新得力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结论就是献上一生的敬拜与服侍。这段31到53节不仅是一份名单，更是对信实服侍者的见证。正如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说：“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”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今天让我们学习希迈、亚萨和的敬拜精神，效法以探的忠心的服侍，并在我们生活中回应神的呼召，将自己完全的献上，成为神所喜悦的活祭。罗马书12章12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也愿我们在敬拜服侍中，荣耀那位配得一切赞美的神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。第一题，敬拜的核心。希曼、亚萨和以探都被呼召带领敬拜，他们的生命与敬拜密不可分。我们是否将敬拜视为生命的核心？你的生活方式是否反映出一颗敬拜神的心？参考经文《约翰福音》4章23到24节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第二是服侍的中心，希曼、亚萨和以探都在圣殿中担当不同服侍角色。我们是否忠心于神赐给我们的职分？无论是在教会、家庭和职场，我们是否以侍奉神的心态来完成每天的任务？参考经文是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
好，谢谢周弟兄啊，读得非常好啊，很仔细，而且抓住了这个重点啊。我们学习立位，我们连着3天来读立位的家谱哈，就会体会到，记这个家谱最重要的是突出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服侍。所以，怎么从立位的家谱当中来学习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，在这个属灵的圣殿里面的敬拜，在神面前的服侍啊。那31节到53节这一段，你可以找到3大类的服侍啊。第一类比较好找，就是歌唱的啊。第二类是在第48节， 他讲到圣殿中一切服饰的哈，这些要对照第九章哈，他提到一切服饰的包括什么呢？包括守门的，包括管器具的，包括做膏油的啊，包括管理这个陈设饼的啊，这些都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很细致、很繁琐的一些的工作，也是一些幕后的啊服饰。那第三类呢，就是第49节和第50节讲的这个亚伦的大祭司的服饰，在这里面特别突出一件事儿啊，这个祭司有平时做的哈，但这里突出这个赎罪这件事儿，大家可以思考哈，这应该是指向赎罪日那一天，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啊，所以这三类的工作对应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。在教会当中属灵的圣殿面前的服饰，啊，那我们应该学习哪些的功课？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
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些经节33，到53节这边当中，我们也看到了，这当中呢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歌侠的子孙有歌唱的希曼，那希曼他这边提到是萨摩尔的孙子，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到就是说，我们知道萨摩尔两个孩子呢，他们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为神所厌恶。在犹大那个地区，可是呢，他的孙子却不会因为他的爸爸所做的这个坏的事情呢，而受到影响，反而呢，他的孙子呢，是像祖父那样子来在神的面前来讲，可以看到说，服侍神呢，不会因为上辈的关系呢，而受到拦阻，即使是就是只要你愿意服侍主，神都悦纳，也看到说。其实，我们就是有些人之前呢，可能有犯罪，然后呢，只要我们在哪里跌倒，哪里爬起来，神都会愿意，你只要有那个心，神都愿意接纳，也纪念你的服侍。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亚伦的子孙也是一样，他的前面两个儿子犯罪，可是另外一个儿子呢，他的孩子呢，也来服侍在神面前做大祭司的工作。那这边我是看到说，那个腓尼哈，这个50节的腓尼哈，让我就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也让我想到他那时候，以色列人犯罪，就是跟外邦女子行邪淫，然后呢，腓尼哈站起来，用枪刺死他们，这个除罪。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就是。只要你有心，愿意在神的面前服侍，不会因为前人的影而受到影响，神依然都纪念。那第二点让我们看到的就是，我们的服侍呢是跟敬拜是连在一块同一件事情，所以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来侍奉主。那以神来侍奉的中心来侍奉主的时候，首先我们就是要守节清心的来侍奉主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我们要谦卑自己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要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。那大家要同心的一起来服侍主，而不是来彰显个人。那最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来荣耀主而做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还有我们最后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从立位人在圣殿中的各样的服侍当中，有人唱诗班，有人就是做敬拜的工作，像是就是膏油啊，还有刚刚牧师有提到准备陈设饼，还有就是守门，那也是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。我们教会每个主日的时候，都有各个弟兄姊妹，有人排桌椅，有人接待，有人唱诗班，一起来侍奉主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的面前，我们能够忠心服侍。那我们甚至就是数姊妹，她也提到说，她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在这班里头，唱诗了40几年，一直到她回天家，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如此的忠心来服侍神，神都纪念了。
好，谢谢九安这么全面的总结哈。我们读这一段特别记得三个人物，就是希曼、亚撒跟以探。他们这三个人物就是第六章一开头 以利未的儿子是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这三个人的后代。西曼是歌侠的后代，亚沙是格顺的后代，以探是米拉利的后代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，每一个被神重用的人，他们的后代有时候真的是非常好。就刚刚那个九安提到，即使有人犯罪跌倒，好像很不幸，但是他的后代敬畏神的话，照样被神使用。敬拜跟侍奉其实同样的意思，在原文里面有一个重要条件，就是我们要守洁清心，真的要用真理跟信实来服侍神，然后忠心的服侍。素伟提到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工作。每次我去 MGC 讲道的时候，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 Cindy，他在那边接待，每次都是这样子。啊，一进到里面，有人就在排椅子，有人放诗歌，有人管 AV，哎呀，真是很感动。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工作大小，都在服侍，一同服侍，荣耀神，见证神。这个是敬拜很重要的一点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，谢谢 Joanne 的分享啊，也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啊。确实是啊，在我们 MGC 我们教会当中，有一大批很忠心的、很甘心乐意的哈、啊，来服侍主的一批的同工哈、啊。我们当中有很多拔门的哈、啊，有很多这个在后面预备陈设饼的哈、啊，送餐哈、啊，早早的就预备好，这些呢都是很好的表率哈、啊。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学立位人的服侍哈、啊。利未人生来被拣选，生出来就是要服侍的，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啊，我们被神拣选，born to serve，你看，这是吴长老常常讲的哈。神拣选我们，不仅是给我们这个福分，得永生的福分，而且很重要的，给我们利未人祭司的尊贵的身份，能够在最靠近神的地方去服侍神。啊，去敬拜，去祷告啊，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，这就是祭司利未人所做的哈、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尊贵的身份啊，不要忽略这一点啊。我们被救赎就是为了参与服侍，通过服侍啊，成长，生命成长，荣耀神的名哈、啊。那这一段是作者很仔细的把它编排的哈、啊。为什么1节到30节是从上到下？啊，父亲的儿子、孙子这一代在讲，然后到了这个34节，他就转向了哈，从这个儿子到父亲到祖父、曾祖父一路路上去呢，哎，中间是要突出第31节到33节讲到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，啊，这是一个 hint 啊。再有就是49节到53节这段，又把从前的大祭司的家谱又讲一遍。跟前面3节到第8节的名字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。你对照的话，为什么要重新再讲一遍？看它停在哪里？停在撒都和亚西马斯啊，这是什么时代呀、啊？这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啊。所以用这两个 hint 帮助我们去思考哈、啊，为什么我们要思考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立位人和祭司的服饰呢？因为那一代的人的服饰是历世历代这个。祭司利未人服饰的表率，那是整个以色列国家最鼎盛的时期。君王很爱主合神心意，跟随主的心意啊，然后建造圣殿哈、啊，一心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哈、啊。所以那一代的人的服饰，成为历世历代人的榜样哈、啊，也是让我们今天思考的哈、啊。三类，第一类就是唱诗歌的这些人，三个代表哈、啊，这个希曼在中间哈、啊。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亚撒和以探，这三位你在诗篇的作者当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名字啊。所以这些人的服饰是什么？是表率。他们不仅是唱诗歌，他们写诗歌，他们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他们才能去带领别人去敬拜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站在前面带诗歌的弟兄姐妹、诗班成员，我们的司会，我们在公开宣读圣经的人。这些人的重点重要，他们的服饰的重点是要起表率作用。你让弟兄姐妹做的啊，带领会众要做，你自己要先去做，早早的来预备自己哈、啊， 然后从里到外的，最重要的是心灵诚实啊。那敬，你要先成为敬拜的人，才能够影响别人，带领别人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公开服侍哈，台前服侍的弟兄姐妹，一定要做到表率的作用哈。第二个，这些做一切工作的，刚才提了很多的细节哈，他们不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哈，他们的同伴能看见，守门的一定要准时把门打开呀，那些管器具的哈，到时候要用了都要预备好啊，哎呀，预备好他们就退去了啊，陈设饼一摆上他们就退去了哈，所以这些就像我们这个讲到这个做招待的童工、AV 的童工、这个场地的童工啊，每一次要找来排桌椅，排好了他们就退去了哈，预备食物的啊，把食物都装好了，哎，他们就让别人去享受了哈，这些人的服侍的重点在甘心。你做的事情做的很多，很累哈，很辛苦，但是呢，不是多少人能注意你的。所以你的心要指向，你的服侍要指向神，甘心乐意服侍弟兄姐妹，就像服侍神一样啊。所以你吃多少的苦，你不会发怨言啊；做多少的事情，你不会觉得哎呀，这些人怎么都不注意我哈，不是突出个人哈，要甘心乐意哈。第三类就是大祭司，而且不是大祭司一般的服侍。这里面特别提到，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。什么时候大祭司是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呢？就是在赎罪日那一天，他要进去要做什么？要带什么进去？要穿着什么啊？然后那个血要洒在哪里？然后出来以后又怎么把那个第二只羊羔送到这个旷野？是指的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这些事情是单单坐在神的面前，这些的事情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代赎赎罪啊，为以色列人赎罪啊，这是第49节后面所讲的哈。啊，进到至圣所真的是没有人看见了，只有神看见了，在那个至圣所幽暗的那个环境当中所做的一切是凭着信心做的啊，所以大祭司的服侍很重要的哈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代求的服侍啊，这个祭司的身份呢，这个很重要的哈，在神的面前凭着信心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，这样的服侍是非常关键的哈，指向耶稣基督的代赎啊，指向我们今天为人的代祷啊，服侍啊，在神的面前的预备啊，这些呢啊，都是神所看重的啊，所以不同种类的服侍啊，但是呢，都是指向神，指向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今天的服侍哈，真是能够讨神的喜悦，带着信心，甘心情愿，然后呢，为人做表率哈。
我们刚才小组呢比较多的讨论着这个音乐侍奉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音乐侍奉是大卫和所罗门时代这个独有的，之前摩西时代没有。然后其实就我们自己啊，我们小组里面有好几位带音乐侍奉的，就我们自己的感觉，大家肯定也有同感，就是当那个诗歌起来的时候啊，它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啊，就像坐那个直升电梯一样的，从1楼咻的一下就可以到100楼，就是让我们的心。圣灵在里面就是涌流啊，高涨啊，然后一下子就 ready，为后面的信息就 ready 起来了。那个真的是，甚至可以带下感动，带下眼泪的，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侍奉可以代替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小小的教会曾经有一次请那个脚印乐队啊，这个来到我们这里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好的侍奉，当然每个教会条件有限啊，就是说。神的恩赐也有限，但是一个好的敬拜的一个赞美的一个侍奉，真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每一个人每一张口都来敬拜，来赞美神。神是配得，配得，神是配得的荣耀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也谈到，就是说这个音乐侍奉其实不是说你懂音乐你就可以侍奉的，侍奉跟前面牧师讲的一样，都是你。要被神拣选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然后就是说，这个也是一种专一的，这个以神为产业的这种侍奉， 啊，真的是你需要，就是完全的把自己摆上。前面那个牧师也讲到，就是说这个把自己摆上，其实这是神放在你心里面的负担，而不是说靠人啊，我要自己有这个才能怎么样？你靠自己的才能，你这样的服侍，不仅是音乐服侍啊，就是各样的服侍，你到最后都会累到，比如说给教会打扫清洁卫生，你做一次可以，做长了你会累到，而是说神放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呼召啊，让你就是。火热，火热，就真的是从不疲倦。然后呢，在今天有一些的教会里面，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啊，那个音乐侍奉似乎会被人看成是一个讲道的一个附属品啊，甚至有一些迟到的，不是我们教会，但是我知道有些教会迟到的弟兄姊妹呢，就把那个音乐侍奉的时间作为一个缓冲的时间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随便的态度。啊，我们希望就是说，真的是你不管是你来到教会，其实你是应该比敬拜的时间更早一点来到教会。你安静你的心，你不要跟人家 social，来在心里默祷预备来遇见神，然后是音乐侍奉，然后才是说信息来的时间。这个整个过程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。所以说是整个我们的目的，整个过程都是来赞美神，来敬拜神。所以诗篇就是说，这个150篇就是说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啊，还有说是什么，因他的大能赞美他，在他的穹苍赞美他啊，用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，用丝弦的乐器来赞美他，用大响的钹来赞美他，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，就是求天。父啊，拣选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侍奉者，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无论在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都以颂赞啊为这个祭来献给神啊。同时呢，也求神在我们的每一个教会啊，来帮助我们的音乐侍奉能够更高的、更快的达到神那里。我们想想看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其实是在天上的影儿。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在地上劳苦作息。那我们在天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和万千的天使和一切的活物来开口，日日夜夜的赞美、感谢我们的神。所以说，真的是在天上，天天都在哈利路亚赞美神。
啊，我们这一组其实提到比较多的就是用心灵诚实和敬拜他，就是敬拜的话，其实就是在生活中的很多的大小事当中去尽心竭力。我们敬拜的核心就是把自己的心与神对准，然后因为神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忠心侍奉神，大小事为主而做，不是彰显自己的荣耀啊，我们都感叹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然后大家也分享，其实认真做事的话，只能把事情做对，但是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。所以也是提醒我们，真的是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，都是要当做是为神而做，与神对齐，尽心竭力的去侍奉神。因为敬拜的核心就是。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，然后我们也要有认罪悔改的心，在生命中去操练更新。因为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，就是萨姆尔，还有之前也提到了新利，就是他们都是有后裔。比如说希曼，其实雪英姐也提到了希曼他，不止他后面还有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诗班中为神做工，然后就是其实神放。恩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跟随神的话，他都会赐福给我们。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也想到了，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，就是神说的十诫当中的一条经文，他说：“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发慈爱，直到千代；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所以神的怜悯是很大的，就是只要我们愿意爱他，他是一定会祝福我们直到千代。然后，梅传道在这里面也提到了，就是其实当大卫把圣殿做完之后，利未人就不再需要去做繁杂的搬运的工作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在圣殿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比如说献祭啊，还有有时候会要修补圣殿。 但是呢，就是大卫在这个时候，他是自己设立歌唱团来赞美神，也是看到上帝对神的心意，他实际上就是要一直来歌颂赞美神。然后在这里面也看到亚萨，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名的音乐家。然后没传道特别的提到，就犹太人被掳回归的时候，也特别记录，是亚萨吗？还是亚瑟？不知道，就是他的子孙其实有128人，然后这个被掳的这个过程也是经历了4、5代。他也提到，就是在美国有很出名的传道人，常常也是分享说他的后代有多少位总统，多少位律师。然后就是当我们用心灵诚实去侍奉他的话，神对我们的赐福可能不仅是到3、4代，然后甚至到我们的1000代。那因为分享有限嘛，我这边还有两个内容，小小的点我也想分享起来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立位人他实际上在他们族当中是有很多的限制的，比如说他们当时分地的时候，立位人也是不可以分地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，他们也没有自己的产业，他们只能是别人给他们献祭，就是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像别人，还有土地上面也没有像别人那么的，他们要就像萨摩尔一样，他其实是立位人，但是他被分散到就是分散到那个以法莲地，可能他们整个族的人都是被分散到各个地方。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很多族，他们都可以出去打仗啊、征战啊，甚至去耕地啊，就是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的东西是很现实的，就可以去实现的。但立位人在这里就是要一直敬拜神。可是当我看到在这里面的时候，立位人他的后代被如此纪念的话，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各种服侍的牧师、长老，对，然后就是神都会纪念。当然，在这里我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亚伦的子孙是被很多的纪念的，但是摩西的子孙好像在圣经上很少记载，因为亚伦的话，他自己本身就犯罪。带人拜金牛犊，然后他的儿子也献反火，但反而圣经上神是很纪念，然后摩西的子孙就很少有笔墨去分享说他的子孙是什么样的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好，分享完毕。
好，这些的人物哈，很感恩哈，大家读到这些的细节啊，去琢磨、去思考哈，这些一切的答案都指向耶稣基督啊。之所以亚伦被突出出来哈，他这个也犯过罪哈，也拜金牛犊哈，但是上帝的救赎和拣选临到他哈，这是等候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啊，他的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哈。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成全啊！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啊，再来背诵这个雅比斯的祷告啊！我们一起来，历代
历
至
代
上，
至上，
当
至上，
掌
至上，使
主
雅比
斯
斯
求告
求
以色
告
列的
列的
神
神
说，
但愿
正
你
愿你
赐福于我，
彰我
彰
境
界，
境界
彰显我
的
正，
保佑我不遭
患
患
难，
就
受鞭
应允他所求的。历代至上，
历代至上
显
四章十
我
节，
成就应许他所求的。
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完成今天历代至上6章31到53节的查考。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看见你拣选立位人来服侍圣殿，为你献上敬拜与赞美。他们的侍奉也提醒我们，敬拜不仅是外在的仪式更新，更是内心的奉上，是一生的委身与顺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拣选，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也蒙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你。也求你让我们像当年立位人一样。无论在何处，都衷心的侍奉，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。也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圣洁的器皿，在日常生活中能活出敬拜的心智，无论行事为人，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。也求着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继续能有渴慕你的话语，在你的恩典中能够站立的稳。让我们不仅在成功班中寻求你的心。也在每日的生活中与你同行，也让我们在生命中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。也感谢你今日与我们的同在， 也愿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里，继续引领我们的前行。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